诸位同修，请看微光菩萨遇第三佛啊，遇第三佛第三段啊，这个第四段啊，佛为说经，请看经文。是彼如来于其林中设菩萨普眼光明恨修多罗，世界微尘数修多罗而为眷属。这一段非常重要，如来为大微光菩萨大众说的是什么经啊？这经题，这是经的总纲领啊。主经经题叫普眼光明啊，菩萨普眼光明，光明恨。清扬大师不但在书里面跟我们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，还怕我们不能够理解啊，所以他后面还有抄啊，抄也是清凉大师自己做的，苏是注经的，抄是注苏的，所以叫苏抄啊，这个抄就是注解的注解。我们来看啊，书里头说见菩法故名为菩眼，以慧为信故曰光明。这是解释什么叫菩眼，什么叫光明。书里头说得详细了啊，这个抄里头啊讲得详细了。见普法故名为普眼者，此设精明啊而有三义啊。第一个若所见称普啊，言普法者一句一切，夜夜称信，同时具足，是即十言之内，一言之能，一切之言见普门法界故。清凉这样给我们一说呢，我们就清楚多了啊。他引经据典啊，证明他所说的意思跟经义相应呐。前面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，一句一切，夜夜称心，同时具足，这十二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这十二个字是宇宙万法的真相。所以我们讲法界虚空界，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呢？ 你看看从前禅宗啊，禅宗大德考验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功夫成熟了啊，明心见性了，测验测验你是不是真的明心见性啊，随便出一个题目啊，啊，问你真性在哪里啊？学生丝毫不考虑，真的是随念一法，啊，表示一下，老和尚看了点点头，这考试通过了。他真正懂得了一句一切，任何一法都圆满具足一切法。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读到啊，一微尘里面具足遍法界虚空界，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诸佛菩萨九界众生在哪里？一微尘。那你要想呢，那一微尘里头还有没有微尘呢？当然有。那一微尘里面的一微尘具不具足一切法呢？同样具足一切法，通通无尽呢，无量无边呢。这个是信德，是发耳如是啊。这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没人懂啊。谁能如呢？前面我们读过啊，化身菩萨都不能如啊。这前面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能如啊。我们今天学普贤行，那我们也是普贤菩萨了。是的，那普贤菩萨小菩萨不行啊。什么样的普贤菩萨能如呢？当位普贤啊，当位是等觉啊，等觉菩萨能如啊。十地以前的叫位前菩萨，他不能入这个境界，重重无尽的法界。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晓得这回事情啊。那么今天科学的发现比佛经上讲的这个事实真相还有很大的差距啊。什么时候能在一微尘里面看到世界啊，看到这个圆满的法界虚空界啊？现在科学看到这个水里头的结晶啊，这个是 很粗很粗的现象，极其微细的没法子。啊，这可能是每一个结晶体里面那个粒子里面所包含的是法界虚空界。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个华严经经教里面来推想啊，啊，应该是这样的呀。你说为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夜夜成现。啊，一句一切是现象，夜夜成现是原理。啊，为什么会这个相？告诉你，夜夜成现呐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到后面。说出来啊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的。啊，心识就是性的，它一夜成性嘛，所以同时具足。啊，它不是有相隔的，同时啊。啊，像圣依法师这三位法师在朝音洞。啊，拜观音菩萨，看到观音菩萨现身，同时具足一切法相。啊，所以各个人看的不一样啊。啊，假如我去看，跟圣依法师一样，啊，圣依法师看到完全是金色身，我也看到金色身。啊，这两个金色身是不是一样的？跟你说。肯定不一样啊！你细心观不会一样的啊！正如同美这个日本的科学家啊，这么多年来在显微镜底下观察这个水结晶的图案，他说从来没有发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到什么时候来看出相同呢？两尊佛去看是相同的，佛佛道同啊，啊，不是在究竟果位上看不到完全相同啊，能够看到相似，不能看到完全。这个道理叫此理啊，这个抄里头讲的啊，下面这句话说的好啊，世界十眼之内呀，一眼之能，这句话说的好啊，很不容易啊。他下面引经作证，经云。一切智言见普门法界故啊，普门法界、普遍法界、平等法界啊，这个十言之内的一言，这个一言是一切智言，一切智言。如来果地上证得的啊，那么这是普言三个意思里头第一个意思啊。再看第二个意思，宽一言即十言，容无障碍啊。曰能见称普，如无言中佛言。 四言入佛言，皆名佛言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佛有五言呐。这个常识，同学们都知道啊。肉眼啊，我们都有，我们凡夫都有肉眼啊。天眼我们没有了啊，天人有天眼啊，阿罗汉有慧眼，菩萨有法眼啊，到如来有佛眼，无来是如来五个眼都有。那么如来是佛眼呢，那其他的四个眼通通是佛眼啊，如来的肉眼也是佛眼啊，天眼也是佛眼，慧眼法眼都是佛眼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？菩萨没有佛眼，菩萨有法眼，菩萨的肉眼也是法眼，菩萨的慧眼也是法眼，菩萨的天眼也是法眼。阿罗汉的肉眼天眼都是慧眼，这是第二个解释，一眼就是十眼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圆融了，没有障碍了啊，所以他能见一切法啊，能见遍虚空法界，能见微尘里面的法界虚空界，能见重重无尽的法界虚空界。清凉在这个地方举例说明啊，使我们更容易理解。如四合入海，无佛何名而居海位，这是个比喻啊，就是在中国黄河长江啊，岷江岳江啊，在陆地上呢分得很清楚啊，通通啊流向大海，流到海里面去了，就不叫长江水黄河水，就不叫了，都叫海水了啊。这个是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到如来果地上，佛眼呢，所有一切眼都叫佛眼了啊，肉眼天眼慧眼法眼通通叫佛眼，佛眼啊，不再叫其他的名称了啊，用这个比喻来说明。说金刚经云啊，这在引经为证，如来有肉眼否啊，这个字不能念不，要念否啊，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啊，乃至如来有佛眼否啊，如是世尊，如来有佛眼得用《金刚经》的句子，这个文句来做证明。啊，今十言一耳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十言呐，十是代表圆满呐。啊，十言，任何一言都具足其他的九言。 啊，所以随一俱是，一皆一切，一切皆一。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啊。下面他说，而诸教说为佛言具无，于是则无啊。啊，这个是一般教下里面常说的啊，那个佛言具足无言，这大家承认啊，其余这个四，这四种呢，啊，就好像不具足了。今因果之人，皆须一言即具实也，不为后圣居啊，后圣居于前列。若一不具实，则非普也。亲娘在此地为我们说出华严语言教的说法啊，语言教的看法。我当刚才跟大家说的都是语言教里头的讲法。阿罗汉菩萨这是因地的人啊，如来是果地的人啊，果地的人呢，佛言居其他的这个四言都融入佛言啊，都叫佛言。所以我就在因地里面菩萨法言啊，菩萨的慧言也是法言，天言也是法言，肉言也是法言，语言教说的啊。语言教说的是真是圆满法了啊。华严一切是用实表大圆满啊，所以华严经里头独说实言啊，大乘经里面通常只讲无言，没有讲实言。那么实言这个地方抄里头啊也引出来了啊，我们在此地都能够读到了。言实言者，立世间平说啊，这华严经这第38品啊，立世间品的里面说十种言啊，第一个是肉言，第二个是天言，第三个是慧言，第四个是法言，第五个是佛言，这是一切大乘经上说的啊。他后面又加了五个，第六个智言，第七个光明言，第八个畜生处言，第九个无碍言，第十个一切智言啊。那么一切智言前面说到个说过啊，啊，这个引经说一切智言呢，见普门法界故啊。这个都是立世间品的经文啊。那么这个十种言名称我们读过了，顾名思义啊，我们有了一个概念。详细的讲解等讲到立世间品这一段经文啊， 一定跟大家细说啊。这个是普言第二个意思啊。这第二个意思里面，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，一节是多，多节是一啊，就是这里开头所说的一言即是言，容无障碍啊。啊，所以在如来果地上啊，这十言无论称哪一个言，无不是一切之言啊，一切之言是究竟圆满的啊，唯独如来果地上证得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是自性里面的圆满般若智慧啊，完全透露出来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。那它起作用就叫眼呢，不起作用呢，不用的时候叫智啊，用的时候叫眼呢。普眼的意思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，来看呢，我们的智慧，太小了，小得不能再小了。啊，也显示出来我们愚迷是多么的严重。啊，摄影是自性本具的，一切众生自性是平等的。一切诸佛如来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一切众生也都有啊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世间人讲耻辱，还有比这一桩事情更耻辱的吗？没有了。中国古人说得好，知耻近乎勇啊！啊，人不知耻，没有前途啊，没有出息啊！啊，知耻的人呢，才知道发愤图强，勇猛精进啊！我应当啊，要跟佛看齐啊，应当跟佛一样啊，啊，这才对呀！怎么可以说甘心沦落成个凡夫呢？啊，甘心做凡夫，还以为不错，这是真正不支持。我有一次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讲经啊，蔡念生老居士的公子啊，他是个大学教授啊， 跟我在一起吃饭，谈到我们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啊，人性不善，啊，他说，总的来讲，就是不支持。我很同意他的说法，啊，当时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啊，啊，只要人支持，支持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常讲有良心的，社会就有前途，就有救了。人道没有良心，不支持，这社会灾难无穷啊。是恢复正常，那不是容易事情的。啊，当时我们就想到，持是八德之一。啊，我们现在印的这个德育课本，课程。就根据八个字排的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人不能不支持啊！尤其是读书人呐，啊，学佛的人就更不必说了。你要不支持，你不能够。正果，你决定不能够勇猛精进啊！啊，你怎么会认真学佛菩萨呢？啊，这个字关系大了啊，所以我们商量。啊，我们来提倡办一个学社，这个学社的名字就叫支持学社。非常好啊，我就请他，你有时间写一个缘起，啊，支持学社的缘起。我们大家制定一个啊，支持学社修学的纲领，在世界各地提倡啊。啊，但是我离开美国这么多年了，再没有联络了。啊，这个事情虽然。停下来了，但是这个动机非常之好啊！要重建世界伦理道德，无论是世法是佛法。真的要从支持做起，啊，这是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呐！啊，一个人到不支持，那是没法子救了，诸佛菩萨来都帮不上忙，啊，真的是看着他堕落。看着他走，醒不过来呀！啊，所以他这个几句话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再看抄里头讲第三个意思， 言外无法了。方真普言相啊，这是讲这个啊，方真普言，言外无法了。方真普言，这是解释书里面这两句的。曰：心经护收啊，方称普言。此上标也。那么把一切法真的都收入眼底呀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明啊，无所不知啊，这才是真正是普言啊。能见是心，所见是境，心境互收，就是心境交融啊，境在心中啊，心在境中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心要不在境中，境何以有灵知呢？相何以能存在呢？啊，古大德这还有一个比喻，用金来做比喻，譬如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啊，我们用金做成，现在人讲啊，做成金器，首饰啊，我们有一个同修，也是常常有往来的啊，他做这个珠宝啊，他做假的假珠宝啊，这个假珠宝是镀金的，非常漂亮。我到他的展览室去参观，大概有20000多不同的品种，他的样品，你去参观说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啊！他销全世界，价钱很便宜啊，啊，丢掉不心痛啊，人人都喜欢。实在讲，比真的还美，还漂亮。啊，他这个生意做得很好。那从前馆长在的时候，馆长一起去参观呢，啊，他送馆长不少，馆长随自己喜欢的挑了一些，通通都是镀金的，都是金啊。啊，金在哪里呢？哎，金在气里头，气在哪里呢？气在金里头，金跟气不分家了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啊，这个一切智，一切智在哪里呢？ 一切之言在一切法里头啊。啊，一切之言就是一切法了。一切法就是一切之言呐、啊。心在境中啊，境在心中啊，它确实是一体的，它不能分的。我们今天讲精神跟物质，精神物质你能分得了家吗？分不了家。精神好比是精，物质好比是气啊，离开了精没有气啊，离开了气的时候精也不能独立生存啊。所以一切万物啊，这个佛经上讲的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，世界是大的，微尘是小的，从哪里来的？心性心变，对吧？啊，心在哪里？心就在这里头啊！啊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尘，通通是心变现的。它不是心，是什么呢？所以宗门测验学人，学人真了悟了，随念一法，无不是。真的去入了啊！入了之后，这晓得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。每一个细胞啊，头发指甲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因心成体啊。啊，它有灵知啊。啊，你把头发指甲剪下来，你放在显微镜里面去观察，你看它有没有结晶。啊，你看他对于外面境界有没有反应？我们的心善良，哎，他一定反应非常美的画面。我们有嗔恨心啊，嫉妒心，不善的心，他的反应一定是很不好看的。所以不仅仅是水啊，一切万事万物啊，因心成体啊，我们从一个试验呢，就一切都明了了。所以佛在经典上讲这些道理啊，古时候这些大德们，他们能够悟入，真的比我们聪明，我们在这一点赶不上他啊。但是现在有些科学技术啊，帮助我们悟入，哎，这是那个时候人没有的啊，我们很幸运呐。啊，科技帮助我们开悟啊。啊，科技帮助开悟，实在讲呢，你自己也有相当功恨。啊，然后再得科学的时候一证明。你就完全通达了。你自己如果没有相当基础，这科技研究等摆在你面前，还是不能悟入。啊，那么不能悟入最大的障碍，这是我常常讲啊，你的烦恼习气不能放下。啊，特别是你不能放下你的成见，这是真的严重障碍。哎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够虚心学习。啊，心要虚，心要空啊，啊，空 他就灵了，啊，是他就觉悟了。每一个人的心，一切众生心，都是灵明。觉知，活的不是死的。为什么灵明觉知没有了，变成这样的愚钝呢？迷失了真心，迷失了灵明觉知，就变成明万不灵了，变成迷惑不觉了。搞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是我们要认真反省。要改过自新，不能改正过来，这是真正的耻辱，不但是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自己啊，对不起自己的真心啊，对不起自己的本性啊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下面一住缘法界，即缘过为根。这一句清凉大师有讲解啊，在抄里面啊，这是别设所以啊，所以说所以然的道理，前面跟你讲的当然之事啊，你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你的疑惑没有能拔除啊，所以大师非常慈悲，在特别给你解释所以然的道理啊。抄里的说，如大乘法师以久远法师啊，言根明也，语不明也。久缘生时，是法相唯识里面所说的。这个大乘法师就是指法相唯识这一个学派的他们的主张，他们的看法说法。说今则立志，以这个来做例子。言根能发实言根得名也。空明能发实，亦得同明也。余六历然呐、那么这个讲法呢，这是华严宗的说法，圆教的说法就跟前面这个意思 一样。比如一般大乘经里面讲无言，无言最高的最圆满的佛言，绝对不是说只有佛言才称为佛言，四言与融入佛言呢都称为佛言，所以在如来果地上，如来的肉眼我们称佛眼，天眼也称佛眼，慧眼法眼都称佛眼，立世间品讲十眼，十眼最后一切智眼，那前面九条都入一切智眼，每一个眼都可以称为一切智眼，这个意思圆了啊！圆融了，确确实实能破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。人不能够圆悟，圆满的觉悟。障碍在哪里呢？障碍就是分别之处。所以经教学经教为什么要老师？我自己看大藏经难道不能成就吗？真的不能。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自己有分别有执着。佛在经上对这个人是这个讲法，对那个人是那个讲法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你要是看多了，你妄想起来了，佛说法前后矛盾呢，怎么一会说空一会说有，到底是空还是有啊？那障碍就来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好的善知识啊，好老师来帮助你。佛说一切法，说法不一样，对象不相同，肯定是圆融的，肯定是无碍的。你要若圆融若无碍啊，你才真正入境界啊，真正得了普眼了啊。稍稍有一点疑惑啊，有一点分别执着，你决定得不到。所以大乘法不是一乘法啊。为什么要说大乘呢？有一类大乘根性，你先跟他讲圆融，讲一界是多对，他听不懂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跟他讲大乘他能接受。你跟他讲肉眼不是天眼，天眼不是法眼，他能接受啊？为什么？他有分别有执着。无言圆融，实言圆融，真的圆教根性的人他才能接受，听到他不反对啊，不，别人不行啊。所以这种根性的人不容易啊，唯有这种根性的人大行凡夫，是华严教的当机。普通人还是做不到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九缘法师这个例子也非常之好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课呢再继续 一同来学习啊清凉大师的开示啊，就是抄里面这段文章。